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涉嫌杀害乌克兰平民，美国考虑加重制裁，
防范俄罗斯进一步侵略。波兰副总理表示已准备好部署美国核武。
拜登主持新核动力潜艇的服役典礼，可以强化全球盟友的安全。
苏州出现全球首例全新变异株，大连也发现了不明毒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撤离，乌军也逐渐收复基辅周边地区。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号示警，俄军并不是真正的撤军，而是会持续向乌克兰进攻，为了能拿下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让克里米亚及顿巴斯地区连线，形成陆路走廊，俄军持续对该市进行炮袭。而英国官方的最新战情也指出，掌控马里乌波尔市仍为俄军的关键目标。自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入侵以来，俄乌双方定期举行会谈，但是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在领土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俄罗斯3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进展不足，无法举行领导人会议。莫斯科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位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指出，自亲乌战争打开迄今，至少已经造成3455位平民伤亡。俄罗斯持续推动对乌克兰东部的侵略行动，且在撤出北部多个城市后，还被发现在当地屠杀平民，使美欧各国酝酿对俄罗斯寄出更多的制裁。
立陶宛能源部2号说，立陶宛将不再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来满足国内需求，成为欧洲第一个摆脱俄国供应、确保能源独立的国家。拉脱维亚天然气输送和储存运营商 Connex Baltic Grid 的执行长巴里斯随后指出，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将跟进立陶宛4月1号起不再进口俄国天然气。俄国总统普京3月31号宣布，不友好国家以后只能以卢布来买俄国天然气。对此，德国、法国、波兰等国家都已经拒绝。虽然各界呼吁不要向俄方低头，但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能源的斯洛伐克3号表示，将按照俄方的条件以卢布购买天然气。为了降低对俄国能源的依赖，欧盟各成员国3月份达成共识，将委托欧盟共同采购天然气，除了可以压低价格，更可以通过共同合约让能源供应的来源多样化。此外，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肯德勒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说，接下来可能有更多的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并强调美国不会放松对中国的科技出口管制。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超过1个月，近期不少消息传普京的野心不止在乌国，引发周边国家的警戒。其中收留最多乌国难民的波兰官方3号表示，不排除在其境内部署美国核武，同时也呼吁北约在波兰成立东欧作战指挥总部。波兰副总理、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卡钦斯基3号接受德国媒体星期日世界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波兰官方对美国在其领土部署核武一事持开放态度，相信此举能够大大增强对莫斯科的威吓力量。同时，他也欢迎美国在欧洲增加驻军人数。卡钦斯基也呼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波兰成立东欧作战指挥总部，并在这里计划和执行北约的行动，借此向俄罗斯发出休想对东欧国家进一步侵略的明确信号。此外，卡钦斯基透过星期日世界报批评德国，希望德方对俄采取明确的抵制立场。
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2号主持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特拉华号的服役典礼。维吉尼亚级是专为大洋和近海作战任务设计的核潜艇，具有快速打击的能力，目前一共有19艘服役， 正在逐步取代洛杉矶级核潜艇。美国海军的新闻稿指出，特拉华号其实已经在2020年4月4号启用，不过当时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使得特拉华号成为美国第一艘在水下进入服务状态的海军舰艇。正式仪式直到现在才举行。拜登在服役典礼上指出，这艘带有特拉华州名字的最新海军潜艇可以强化美国和全球各地盟友的安全。第一夫人吉尔则担任潜艇保荐人的身份，主持为船只带来好运的仪式。国防部的新闻稿说，特拉华号核潜艇全长377米，下潜深度超过800米，水下航速超过25节，可以在不更换燃料的情况下运行30多年。国防部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海军首次用特拉华的州名命名一艘舰艇。
据伊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称已经就恢复2015年核协定接近达成协议。此前，德黑兰已将解决有关恐怖主义制裁问题上僵局的最新建议提交给了华盛顿。彭博社报道说，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表示，伊朗的建议已经通过欧洲调解人转给美国的谈判人员，目前在等待华盛顿的回应。有关美国重返伊朗核协议、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谈判，过去一个月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美国上周表示，对很快重新恢复伊朗核协议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伊朗希望华盛顿改变前总统川普2018年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的决定。报道援引伊朗外长周日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话时说的一句话，目前球在他们那边。伊朗外长在电话中还对在也门达成一个两个月的停火表示欢迎。报道表示，古特雷斯强调了维也纳谈判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双方能尽快达成协议的愿望。
加州首府沙加缅度3号凌晨发生枪击案，造成6死12伤。警方说有多名枪手涉案，但嫌犯仍然在逃。枪击案的发生地点距离加州议会大厦只有几个街区，当时酒吧开始关门休息，夜饮作乐的酒客陆续移动到街上。沙加缅度警察局局长莱斯特在记者会上说，枪案前曾经发生大型斗殴事件，并确认有多人开枪。他提到死者是三男三女，但没有公布被害人的身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再一次为枪支暴力伤害的社区哀悼。拜登在声明中呼吁国会立法禁止幽灵枪，要求所有枪支出售前都必须做背景调查，禁止突击性武器和高容量弹匣，以及取消枪支制造商的免责规定。莱斯特说，3号凌晨2点左右发生的这起枪击案距离金州第一中心不远，那里是美国职业篮球 NBA 沙加缅度国王队的主场，也会举办演唱会。同一天晚上，德州达拉斯也发生枪击案，警方说一名持枪人士朝演唱会的群众开枪，造成一死11伤，事件还在调查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涉嫌杀害乌克兰平民，美国考虑加重制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奇在社交平台上爆料，苹果正在测试一款9英寸的 OLED 折叠屏。他预计苹果最快在2025年推出第一款可折叠屏幕。郭明奇认为，苹果的可折叠屏开发从中等尺寸屏幕开始，最后才会扩展到 iPhone 的小屏幕设备上。郭明奇说，苹果的第一款可折叠设备可能是 iPhone 和 iPad 的混合体，也有可能是可折叠的 iPad。 郭明奇去年曾经在研究报告中预计，苹果最快在2024年就将推出可折叠 iPhone， 但现在他修正了这一预期，预计苹果最快在2025年才能推出第一款可折叠设备。
4月3号消息， Google 正进行开发的 Android 13手机操作系统很可能引入更先进的 eSIM 卡技术，能够实现双卡双待的 手机模式。提供 Android 开发平台服务的 Esper 公司技术专家透露，在 Android 开放源代码计划与开发者网站上，已经多次看到 Google 在2020年或批准一项名为多重启用配置文件专利技术的描述，将有望部署在 Android 13系统。通过 MEP 专利技术， Android 手机不再需要实体的 SIM 卡，仅仅需要单组 eSIM 就能使用两个运营商的 SIM 卡。手机内部将因此腾出更多的空间，作为用来增加手机电池容量或配置额外的 microSD 记忆卡槽。
科学家利用火星探测器毅力号上的麦克风算出了声音在火星上传播的速度，结果发现在火星上音速是相当的低。毅力号上的麦克风并不是为了测定火星上的音速而配备的，而是为了记录探测车用激光烧灼岩石的时候所产生的压力变化。但一组科学家突发奇想，根据激光发射的时间和麦克风录制声音之间的时间差，结合激光发射器和地面的距离，研究人员算出了火星上的音速。结果显示，火星上的音速大约是每秒传播240米，相比之下，地球上的音速大约是343米每秒。研究人员说，今年他们将继续监控和分析火星上的音速，以进一步了解在火星上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比如冬季和沙尘暴来临的时候，对声音的传播有什么影响。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中共官方近日通报，江苏省苏州市近日发现 Omicron 全新变异毒株，这种毒株和全球已知的毒株都不同源。与此同时，辽宁省大连市也发现了另一种罕见的毒株，请听报道。
根据苏州市疾控中心4月2号下午在苏州市疫情发布会上的通报，上个月28号，苏州下辖的常熟市发现一例确诊病例，其感染的病毒经测序对比为 VOC Omicron 变异株 BA.1.1 进化分支。在本土病例和输入病例数据库 COVID-19 的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数据库中，都没有发现和这个新毒株基因组高度同源的序列。此外，辽宁大连也发现了全新变异毒株。大连市当局日前通报说，4月1号，大连市金浦新区新增的一名阳性感染者，其病毒基因序列和中国大陆现有的疫情基因序列都不同源。目前奥密克戎毒株正在大陆广泛传播。据中共卫健委消息，大陆疫情目前已经波及29个省，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在苏州市通报发现新变异株的当天，苏州与上海之间的昆山市4月2号宣布全市升级疫情防控措施，封控区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管控区也实行人不得出区，同时严禁聚集。3月以来，上海的病例以指数级上升，疫情已外溢到全国21个省、71个市。自从上海30号宣布采取全域静态管理以来，被普遍认为是全面封城。与此同时，上海在4月3号在全市又进行了一次抗原检测，4月4号也将在全市进行核酸检测。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随着乌克兰收复首都基辅周边地区，俄军在基辅西北方的小镇布查犯下的屠杀暴行也逐渐的曝光。德国总理舒尔茨3号表示，西方盟国讨论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制裁，将在未来几天内达成共识并实施。美国政府也已经开始讨论加重制裁俄罗斯的行动。请听报道。
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舒克3号表示，已有11名乌克兰社区领袖遭到俄罗斯军队绑架，其中一人已经遇害。布查镇长费德鲁克4月2号告诉法新社，镇上到处横尸遍野，目前已将280名死者下葬在一处集体坟场。乌克兰检察总长维涅尼克托瓦3号告诉乌国电视台，当局在不久前从俄罗斯军队手中夺回的首都基辅地区，共找到410具平民尸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指控俄军进行种族灭绝，乌克兰和西方都要求追踪俄国战争罪。泽连斯基表示， 俄罗斯领导阶层应为首都基辅郊外布查镇的平民杀戮事件负责。他还说，乌克兰已建立特殊机制，以调查俄军在乌克兰的战争罪行。俄军在布查的暴行曝光后一天，人权观察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声明，宣称该组织在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和基辅周围俄罗斯控制的地区发现数起俄军违反战争法的事例。华盛顿邮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与官员已经开始讨论加重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但制裁范围与行动还不清楚。报道指出，此前美国资深官员曾讨论过二级制裁，即针对与俄国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国家与实体，纵使相关交易不存在任何美国连接点，仍可额外制裁。此外，拜登政府也可能对俄罗斯经济部门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号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美国与欧洲伙伴时常讨论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将使俄罗斯今年的经济萎缩 10%， 这些制裁正在产生极大作用，俄罗斯必须为其战争罪行负责。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近几周急剧升级，韩国国防部长说有能力打击朝鲜后，朝鲜3号警告韩国，如果采取先发制人等危险的军事行动，朝鲜将摧毁首尔的主要目标。上周五，美国财政部已经对朝鲜的5个政府部门和贸易公司颁布追加制裁措施。请听报道。
韩国国防部部长徐旭上周五说，韩国军方拥有多种导弹，其射程、精度和威力都有了显著提高，能够准确迅速地击中朝鲜境内的任何目标。他还说，韩国国防部将积极支持军队发展，确保军队有能力压倒性地应对朝鲜的导弹威胁。他称朝鲜为北方的敌人。据朝鲜中央通讯社周日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在一份声明中说，韩国国防部长的言论进一步恶化了朝韩关系和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局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还说，朝鲜将重新考虑很多方面的事情，而韩国可能因此面临更严重的威胁。在周日的另一份声明中，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说，如果韩国军队采取先发制人等危险军事行动，朝鲜将指挥其所有军事力量无情地摧毁首尔和韩国军队的主要目标。朝鲜在2月26号和3月4号试射了2枚弹道导弹，其中包括平壤方面正在开发的一套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此外，还在上周进行了全面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这是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这类试验之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最近几周急剧升级。在朝鲜进行了导弹试射之后，美国在上周五对5个实体实施了制裁，这5个实体被指控为朝鲜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提供支持。随着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即将在下月就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尹锡悦此前曾说，如果朝鲜的新型超音速导弹已经做好攻击准备，进攻可能一触即发，那么对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是对付这些导弹的唯一办法。尹锡悦呼吁加强军事威慑，包括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并誓言寻求在韩国、朝鲜和美国之间建立永久性的三方对话渠道。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称俄对乌发动战争三个目标全失败，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称俄对乌发动战争三个目标全失败，
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引发民愤，26名部长集体辞职，
反制中共宣传，推特在给中共官媒加添警示标签，
灾难应对专家说，粮食短缺的困难时期即将到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由于不满政府处理国家经济危机的方式，近日数百名斯里兰卡民众愤怒抗议，结果演变成暴力事件，至少一人受到重伤。暴力事件发生之后，首都科伦坡开始实施宵禁，直到当地时间3号凌晨6点。为了平息民愤，除了总统和总理之外，斯里兰卡所有部长于3号晚间集体辞职，辞职函由总理马辛达·拉贾帕克萨呈交他的胞弟总统哥塔巴耶·拉贾帕克萨。国家人口2200万的斯里兰卡正面临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最痛苦的经济衰退，食物、燃料等必需品严重短缺，以及物价飙涨、断电等问题。全国的加油站一度买不到柴油，这也是巴士和营业车辆的主要燃料，大众交通运输随之瘫痪。另外，在国防当局的命令下，网络服务商也关闭了脸书、YouTube、推特、Instagram 等社群平台，试图防止民众利用社群平台串联示威活动。
就在欧洲民众关注俄乌战争之际，普京的两位欧洲盟友匈牙利总理奥班维克多争取连任获胜，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也有望赢得第二个任期。维克多在欧洲是一位有争议的领导人，因为他所领导的匈牙利政府虽然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也支持欧盟制裁俄罗斯，但是他反对禁运俄罗斯的能源，而且拒绝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武器。而武契奇则是在争取连任时承诺，塞尔维亚将继续争取申请加入欧盟，同时政府将试图维持与欧盟以及俄罗斯和中共盟友关系之间的平衡。他说，我们将继续保持对欧洲、俄罗斯和美国都非常重要的政策，那就是保持军事独立。他随后又承诺，塞尔维亚将继续在多领域维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和友好关系。但是武契奇领导的塞尔维亚依赖于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而且塞尔维亚一直是俄罗斯的军事盟友。
据乌克兰地方官员们周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发动攻击，摧毁当地一座炼油厂和港口城市奥德萨附近的重要基础设施，后者非常可能是一座炼油设施。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海军主要基地奥德萨和马里乌波尔等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发动攻击，炼油设施一直是攻击的重点。位于首都基辅东南方向250公里的克列缅丘格有乌克兰唯一的一座完全工作的炼油厂。波尔塔瓦州州长卢宁在电视上透露，这座炼油厂在俄罗斯周六的火箭攻击中被毁。他表示，炼油厂的大火已经扑灭，但是工厂被彻底摧毁，无法继续工作。路透社说，这座炼油厂去年提炼了320万吨的石油，其损失可能让乌克兰的防御努力受到打击。
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的一个外交和国防政策代表团3号抵达华盛顿，准备这个星期与美国官员和智库互动，并为他下个月上任后尽快和拜登总统会面铺平道路。尹锡悦3月9号赢得了韩国总统大选，将在5月10号宣誓上任，预计半岛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升级。他曾经说，如果朝鲜似乎已经准备好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是反击朝鲜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唯一途径。朝鲜星期天警告说，如果韩国发动任何危险的军事行动，比如先发制人的打击，朝鲜将摧毁首尔的主要目标。尹锡悦呼吁加大韩国军方的威慑力，包括从美国购买更多的萨德反导弹系统，并强化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但同时誓言要寻求建立韩国、朝鲜和美国三方的永久对话渠道。尹锡悦的团队希望促成他在拜登总统预计5月份访问日本、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的会面。不过，受澳大利亚和日本选举活动的影响，拜登的访日时间表目前还没有确定。
根据德国权威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将近一半的德国制造企业依赖中国市场， 德国权威经济研究所也建议联邦政府迅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赶快与其他合作国家对话。这个研究所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弗拉赫说，这些企业中几乎每两家就有一家正计划将来减少从中国进口。他表示，这些企业打算让其供应渠道更加多元化，减少运输成本和风险，并装备好自己，以便应对政治的不稳定。另一名参与该问卷调查的研究员保尔表示，如果德国突然与中国经济脱钩，一些特定的重要供应链会被中断，因此有必要让欧洲的关键产品和原材料变得更加多元化。
根据商务部助理部长、负责工业和安全局出口管理助理秘书的西亚肯德勒近日告诉《日经亚洲评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控制不会放松，甚至可能收紧。此外，他还预计会有更多国家参加美国领导的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肯德勒说，尽管俄乌危机在过去几个月里占据了我们的视线，但我们并没有偏离其他国家带来的安全优先事项，而中共军队的现代化将是我们国家安全问题的优先事项。他说，我可以肯定，预计我们将把更多的公司列入实体名单，无论他们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地方。日经亚洲评论也指出，华盛顿一直在关注北京在半导体方面的投资和进展，一些国会议员呼吁对中共扶持的冠军企业中芯国际进行更严格的制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三个目标全部失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Discord 服务器上包括无聊猿猴游艇俱乐部 BAYC 在内的多个 NFT 专案，在4月1号传出遭到黑客攻击事件。黑客在这些 NFT 专案的官方服务器上发布诈骗信息，要求使用者支付以太币来铸造新的 NFT。除了 BAYC 之外， Nioki Club、Shamans、Doodles 和 Kaiju Kings 等 NFT 专案也都传出灾情，但不确定有多少用户受害。尽管这些 NFT 专案都在发现诈骗信息的半小时内就察觉，并且警告用户不要在 Discord 上点选任何铸造 NFT 的链接，但是由于这些社群的传播力强，而且用户的动作迅速，已经传出不少灾情。
特斯拉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交付量数据，特斯拉表示，尽管公司面临持续的供应链挑战和工厂停工，第一季度仍然生产了 30.54 万辆电动车，交付量达31万辆，符合市场预期。尽管产能和交付量仍同比大增超过 60%， 但特斯拉一季度的产能却出现环比下降，这是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特斯拉首次出现季度产能环比下降，相信与供应链限制有关。此外，目前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仍然处于停工状态，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恢复生产，这将对特斯拉二季度的交付量带来不确定的因素。特斯拉预告，公司将在4月20号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的业绩，以一季度的交付量计算。由于交付量没有明显的提升，特斯拉一季度的营收或略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
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共官媒一直帮助传播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和虚假信息。继给中共官媒账号加注国家媒体的标签后，社交媒体推特最近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官媒的把关，给所有包含中共官媒网页链接的推文加注了新的警示标签，提醒用户在阅读和转推时仔细判断这些官媒信息的可依赖程度。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旗下的保卫民主联盟3月份发布的报告发现，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中共官媒开始帮助宣传俄罗斯的立场和正当化这场入侵的理由，有时甚至原封不动地发布来自俄罗斯方面的虚假信息，甚至阴谋论。中共的外交官们也在推特上帮助推广这些信息和宣传。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说，俄罗斯这次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有三个目标，但全都没有实现。他还说，卢布的反弹是俄罗斯当局大量操纵的结果，这种做法不可持续。请听报道。
布林肯周日接受 NBC 采访时谈到了俄军从基辅的撤出，他说，这证明俄罗斯最初接管包括基辅在内的整个乌克兰的计划遇到了毁灭性挫折，他们正在重组，他们可能专注于东部，但要记住，他们仍然有能力利用空中力量和导弹造成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包括在基辅这样的地方。布林肯说，美国每天都在帮助乌克兰，就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我们提供了超过2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仅在上个月就提供了16亿美元。他还说，正是这些援助使乌克兰人在应对俄罗斯的进攻将其击退方面变得异常有效。布林肯说，俄罗斯当初有三个目标，一是使乌克兰屈服于他的意志，否认乌克兰主权和独立，二是宣扬俄罗斯的实力，第三个目标是分裂西方，分裂联盟，而在所有这三条战线上他都失败了。布林肯进一步解释说，乌克兰现在更加团结，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的乌克兰将会持续更长时间，俄罗斯的实力实际上已经被大大削弱了，军队的表现非常糟糕，他的经济正在衰退，当然北约和西方国家比近期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他说，仅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俄罗斯遇到大的挫折。针对近期卢布重新走强的现象，布林肯说，卢布的反弹是由俄罗斯当局的大量操纵推动的，并不会持续下去。布林肯还说，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出口管制，不让其获得行业现代化所需的技术，这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美国每天都在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和盟友合作，以确保我们收紧制裁，堵住任何漏洞，以及增加新的制裁。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近日，有美国灾难应对专家警告，全球出现粮食短缺和其他恶劣情况的困难时期即将到来，民众和政府都应该提前准备，做好应对准备，以应对食品通胀问题。请听报道。
德州食品科学家、健康游侠播客播主麦克亚当斯近日表示，食品短缺、粮票、粮食骚乱、食品快闪暴走族，所有这一切都将很快到来。亚当斯认为，短期内美国就将出现可怕的事件，他的建议是，人们现在就需要做好准备，真正需要关注的正是食品通胀。他说，我的观点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将看到美国出现因粮食引起的骚乱，我们将在杂货店食品区看到快闪暴走族，尤其是针对肉制品。杂货店需要加强安全措施和检查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会看到定价和定量配给制的实施。亚当斯告诉大纪元时报，这不是指所有的食品，而是某些种类的食品，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将试图通过疫苗护照应用程序来实施食品定量配给。实际上，这个疫苗护照应用程序就变成了一个食品配给应用程序。在失控的通货膨胀、飞涨的燃料成本和肥料短缺的重压下，粮食生产已经陷入困境，大部分潜在的问题都已经内置。此外，不再肥沃的土地也是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亚当斯说，两年前在北美，为一个1000英亩的商业农场施肥，每英亩大约需要200美元。现在，随着春季的种植，农民可以预期每英亩支付1200到2000美元，而消费者将为基本生活必需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此，很多农民已经决定不再进行种植。而另一方面，柴油价格和柴油燃料的短缺也正在成为他们衡量是否应该进行种植的考量因素之一，导致的结果是进行种植的农民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未来可供分配的食物就越来越少。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